早晚要读书。大家好，我是袁晓峰，今天为你讲述的是，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当孩子跟你犟嘴顶牛的时候，或者做作业，或者练琴什么的，他却啰啰嗦嗦的，甚至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你是否懂得孩子这时的心思？你是否能够全然接纳孩子的情绪？你是否能够与孩子良好的沟通？其实孩子的任何一种言行，都在表达着一份内心的需求。虽然他的表达方式有时看起来好像是在无理取闹，其实孩子是可以讲道理的，而且真的孩子是讲道理的。只要你能和他有效的沟通，而了解是理解的基础，理解是接纳的前提，接纳是良好沟通的开始。所以智慧的妈妈知道，世界上比我爱你更动听的是我懂你。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要赢得孩子，而不是斗赢了孩子。不要和孩子较劲儿，不要总是给孩子贴标签。我们想想，以我是爱你的，我是为你好来控制孩子，以及斗赢了孩子和给孩子贴标签，他们的本质其实都是占据上风，都是要占据上风，是要表示我能定义你，我的见识高于你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得听话。所以好像很多人对好孩子的标准就是这孩子乖很听话，而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教育孩子，到学校要听话，要听老师的话，或者送到爷爷奶奶家要听奶奶的话，要听爷爷的话，好像听话就是好孩子。而这样的关系被确立后，就会造成瀑布效应。我们想一想，瀑布是从上流到下的，没有回流。而亲密关系需要的是能量互动，需要的就是要有回流，要互动。所以与孩子之间的良好沟通，就是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。我和我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有天早晨7:01左右，我想到他家去看看，去看看我的小孙女。我去看到的是我孙女一脸的不高兴，坐在餐桌前一动不动。我没有催促他，而是跟他聊天。我看你的样子，应该你现在很不开心。发现没有，首先我描述他的情绪，就说明我接纳他的情绪，然后我再跟他聊是谁让他不开心的。本来他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可这个时候他开始说话了。爸爸打我。这是我儿子过来争辩了，我儿子说的，我没打他，就是摸了摸他的头，催他快点，他起床过后望着窗外发呆，我着急。我告诉我儿子，第一，童年是可以发呆的，第二，你要知道他望着窗外望到了什么。你问过没有？你问过他望到什么，想到什么没有？然后我就问孙女，我孙女的名字叫李兰，里外的李，兰花的兰。李兰告诉我，她望到楼下有一条狗。我问，然后呢？ 李兰说，这条狗长出了翅膀，它飞起来了，它飞到树上。讲到这儿，李兰就笑了。我趁机说，赶快吃完早餐去学校和同学一起玩吧。李兰一边吃早餐一边埋怨，爸爸总是说快点快点，要迟到了，可是我从来也没迟到过。就是诸如此类的情况。我儿子觉得很奇怪，他说，为什么李兰跟你在一起就很乖，跟我在一起他就总是跟我两个闹别扭。我告诉他，我说，与孩子之间的良好沟通是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，而学会听懂孩子就是良好沟通的开始。因为我愿意去听懂孩子，所以我就能够用同理心去理解孩子言行背后传达的意思。今天我就想跟你分享如何读懂孩子的问题。当然，首先说的是我们愿意去听懂读懂孩子，而不要总是觉得就是瀑布效应，我能定义你，不要老是高高在上，而是我愿意去听懂你，我愿意去读懂你。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就是绘本教你读懂童心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吗？如果是你的孩子，他早晨起来嬉皮笑脸地对你说，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想一想。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家长，也问过很多孩子，得到的答案大致有这些，大致就是不可以，赶快起来走，快点快点，别磨蹭。还有就是，你把不上学的原因告诉我，我听听看行不行。说不行的往往弄得孩子不开心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孩子不开心，其实一家人都不开心。早晨起来不开心，其实会影响他一天的心情。那么问原因的呢，还不错，因为的确会有很多原因，可能就是有点还没睡醒，也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受了挫折。有一本书叫做《同桌的阿达》，其实那一本书里边就是讲这个小女孩，她的同桌是个男孩，她总觉得那个男孩时时都在欺负她，她觉得今天我去学校，不知道那个男孩会怎么对我，所以她有点怕去。也有可能呢，就是想撒撒娇，我今天不去上学行不行啊？还有可能就是想跟你玩一个梦想游戏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是想撒撒娇，或者是想玩个梦想游戏，而这个时候你却生硬的去问他说清楚是什么原因，可能就会很扫孩子的兴哟，对吧？所以要读懂，读懂了才能够跟着下边该干什么去干什么。那么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本书的名字。那么我们还是先来读这本书吧。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本书没有，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封面上是一个小女孩和一只小猫咪飞到天上去了，他们是什么姿势飞的呢？很多飞都是这么俯下身子这么飞的，可是这本书不是，是小女孩和小猫都扬起来，就好像在水里游仰泳一样，觉得特别的舒展，把两只手 两只手臂伸开去，啊，特别舒展的、舒坦的飞上天去。他们的表情和姿势都好像在说：“哦耶，好开心呀！”那么，这个故事里的小女孩到底上学去没有呢？猜一猜，猜猜看，其实就是预测。其实预测就是一种阅读的能力，也是一种阅读的方法策略。在小学语文现在的新编小学语文教材里就有教到这种方法。那么好，我们翻开书，我们知道绘本连着封面的这一页叫做环衬，前面连着封面的叫前环衬，后边连着封面的叫后环衬。我们翻开环衬，我们看到的是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走在路上的孩子和小猫。那么这到底是在上学路上呢，还是放学路上呢？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？我们再翻开这本书的书名页，在书名页上边我们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闹钟。我们知道读绘本一定要读图，有很多故事和细节都藏在图里，而一翻开绘本，从环衬开始就已经在讲故事了。那么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闹钟，仔细看闹钟的指针会发现快七点了，这是该起床的时间。闹钟是全书的时间线，你总能在楠楠家里找到这个小闹钟，你在看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了。这本书是从不到七点到七点五十，我们想想早晨这个时间段，这几乎是每一个妈妈都深有体会的一个时间段，也是家里最容易和孩子发生争执的一个时间段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翻开这本书，从第一页看。楠楠躺在床上，妈妈，哦，你现在是闹钟已经到七点了，而且感觉闹钟使劲在闹，噔噔噔。可是楠楠还躺在床上的，但是我们细心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他虽然躺着，眼睛睁开了，而且还斜着去望着进来的妈妈，而妈妈就叫，楠楠，该起床了。这个时候，楠楠怎么回答的呢？你一定猜到了。楠楠说，妈妈，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如果是你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？想一想，再猜一猜，楠楠的妈妈是怎么回答的？我估计很多妈妈都会这么回答。楠楠的妈妈说：“嗯，好像不可以吧。”我觉得这样回答挺好，没有说“哦，不想上学就不上吧”，也没有说“不行”。而是好像不可以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发现楠楠的床头放着一本书，那一定是晚上睡前楠楠读过的一本书。是一本什么书呢？妈妈一边说着，一边坐在床边把这本书拿来翻看起来。一翻看她就明白了，那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？是《梦想家》。要解决楠楠不想上学的问题，钥匙就藏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待会儿说。这本书呢，是安东尼·布朗画的一本书，它是讲威力在安东尼·布朗的书里边多次出现，应该是一个系列，很多威力的故事。 而这个故事呢，就讲威力，因为威力是比较瘦小的，好像总爱欺负的那种孩子，而这种孩子呢，更喜欢梦想，就是威力坐在沙发上，然后就陷入了梦想之中。在想象中，他当了国王，在想象中他当了作家，还在签名售书。好，然后呢，又想象中他是个小宝宝，妈妈还抱着他，在想象中他去潜水，在想象中他长大了结婚了，他总之在想象中玩了一次想象的游戏而已。妈妈这个时候明白了。兰兰，我们再看兰兰的表情，刚才是睁着眼睛在瞄妈妈，而这会儿呢还手舞足蹈起来了。妈妈，今天我真的不想去上学。妈妈明白了，不过是想玩一场想象游戏，所以妈妈非常淡定。兰兰又把书从妈妈手上拿过来，自己坐着抱着书说，妈妈，今天我就是不想去上学。妈妈说，嗯，那好吧。因为妈妈明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钟，7:05。既然明白了，妈妈该干嘛干嘛。妈妈换衣服去了。而兰兰这个时候说，今天我可以去做时装模特吗？妈妈回答，可以，头都没抬。因为他就想，我配合他做这个游戏就好了。早晨起来时间很紧，妈妈呢也该干嘛干嘛。楠楠这个时候就想象，哇，穿上漂亮的时装，穿上妈妈的高跟鞋，在 T 台上走时装，很多人在观看当摸的。这个时候楠楠开始刷牙啦，妈妈已经洗漱好啦，水哗哗地流着。楠楠一想，嗯，又想起好主意了。今天我可以去潜水吗？可以，现在是7:01。我们知道7:01楠楠在洗漱了，一边洗漱一边想象，哇，他去潜水啦。接下来该吃早餐了。我们再看时间，7:25了。妈妈已经吃完了，在收拾碗筷。楠楠呢，一边吃一边跟妈妈说，今天我可以像公主一样慢慢地享用很多很多早点吗？可以。然后楠楠想象的公主，哇，还有好多人端着东西上来，一大桌子好吃的。接下来她沉浸在公主梦中，妈妈没有去呵斥她，而是说，我的小公主，享用完早点了吗？嗯，楠楠一下又回到了现实，开始去换鞋了。一边换鞋一边对妈妈说，今天我可以像小鸟一样飞到很高很高的天上去吗？你们说可不可以？你说可不可以？对了，妈妈一定是说可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封面的一幅画，楠楠和小猫高兴的舒展的飞向天空，飞呀飞呀，翻来翻去的飞，飞过大桥，飞过城市，飞过学校，飞过图书馆，然后就飞到了云朵图书馆。那是多么美妙的地方啊！孩子们躺着、坐着、跳着、踮着脚尖、趴着、靠着，怎么着都可以读书，到处是书。 无论是床还是桌子还是椅子，全都是云朵做的沙发，舒服极了。而且在显眼的地方就有梦想家威力，楠楠好像在那儿出神呢。这个时候听到妈妈的叫声，楠楠，哎，楠楠一下子从梦境中回到现实，这个时候好像书，云朵的书变成了书的雨，啪啪啪下下来，好像都砸到楠楠的头上了。楠楠好高兴啊。然后呢，妈妈一看楠楠有一颗衣服的扣子没扣好，头发也还有点乱，妈妈没有批评楠楠，而是自己一边系扣子一边捋头发，问楠楠，楠楠收拾好了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吗？楠楠一看妈妈的动作，就赶快自己理理头发，又看看把扣子扣好，回答道，收拾好了，可以一起走了。然后妈妈说，我去上班啦。楠楠说，我去上学啦。然后这个故事就完了。我们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楠楠和妈妈他们手牵手开开心心地去上学去上班，而他们的身影呢被漂亮的朝霞笼罩着，楠楠的脚步迈得大大的，格外有力，妈妈和楠楠他们对视，充满了幸福感和信任。他们彼此对视的眼神，牵在一起的手，而这些都一定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力量来源。告诉你，这是我写的一本书。其实，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由头的。我做了将近40年的教育工作，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让我难忘，特别是那些淘气孩子，和淘气孩子的故事才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们把我当哥们儿，因为我能够懂他们，我尊重他们。而当我自己有了孙女后，我发现我孙女又不断给我贡献灵感。在李兰4岁的时候，她跟我住了1年。我外出讲课的时候，常常带着她。有一天晚上，讲完课回到家的时候，真的有点晚了，我也很累了。一般我们睡觉前是要讲书的，可是那天我有点累了，我就试图不给她读书，就让她就说赶快洗吧，洗了睡觉。这个时候他抗议了，他说，今天你讲课给别人听的时候，你都说的说晚安之前一定要读一本书。确实，那天我跟家长朋友们分享了绘本，和爸爸一起读书。就这样，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读书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现在他虽然没跟我住在一起了，如果他爸爸妈妈如果没跟他读书，他会跟我告状，因为他记住了说晚安之前一定要读一本书。于是那些书真的就去到了他梦里，他真的在梦里会笑，他是个爱笑的孩子。等到早晨起床后，我问他，我昨天晚上你又笑了，你笑什么呀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，我告诉你吧，我飞起来了，我像雅各布一样飞起来了，或者我抓了几朵白鹰回来做云朵面包，或者 奶奶，我们一块儿骑上了鲁拉鲁先生的自行车，啊，后来冲到水里了，奶奶你掉到水里去了，大象来救你，老虎也来救你，大家都来救你。我就在旁边笑，他认真地跟我说，这是真的哦。有的时候早晨起来，他会假装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躲着我，我抓都抓不到，然后呢就假装赖着不起床，我既然抓不到我就不抓了，然后我也就假装着转身离开，要走得很重的样子，而且很郑重地说，好吧，今天我们就不去幼儿园了。这个时候他就会急，他就会说，奶奶你快来浇水吧。哦，我就赶快回去假装浇水，嘘，就做那个样子。然后呢他就慢慢的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边出来边说，发芽啦，长大啦。于是我们俩就在长啊长，长大啦，开花啦，结果啦，在这种欢闹中穿好了衣服，洗漱完毕。其实真的，那些书点燃着孩子的梦，就像妈妈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里边的兰兰。我总是想啊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加从容地去倾听孩子的诉说。面对童年的诉说，如果我们总是急吼吼地去打断甚至呵斥，那会扼杀那些童年的渴望，也会让童年那些流淌的情感就卡在那儿了。中医讲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所以如果情感流动也不通的话，我想孩子的心也会不舒服，甚至会隐隐作痛。所以不停的催促，其实孩子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催促而变快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，而只会将你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。在妈妈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这本书里面的妈妈是我喜欢的，因为她不仅有爱，而且有智慧。有智慧的妈妈也一定是从容而有趣的，是能够读懂童年，读懂童心的。怎么做一个读懂童心的智慧妈妈呢？下一部分我将为你讲两个小秘籍。那么我们又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，我们怎么才能够去读懂童心呢？我想我不讲多了，讲两点，讲多了不容易记住，讲两点一定能够记住。第一点，用游戏搭建与孩子沟通的桥梁，也就是说用游戏化的沟通和处理的方式。对孩子来说，特别是对二至七岁的孩子，好像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游戏，都是象征的游戏。我记得就是李兰四岁的时候，他让我跟他两个玩游戏，奶奶你来，我们假装是什么什么，我们假装是什么什么。我说怎么假装啊？他说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假装就是不是真的，是装成另外的东西来做游戏。其实这就是孩子处于象征性游戏的阶段，他们能够以假象的情境和行为来反映客观事物或主观愿望。游戏 不仅仅能促进儿童语言、创造力和智力的发展，而且还能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，促进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。因为他们能从游戏中体会到快乐，从而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。游戏是孩子的语言，也是打开孩子心灵之门的金钥匙。有一本书就叫做《游戏力力量的力》。我们和孩子的沟通如果是游戏式的，是可以也容易把爱与接纳完整的传递给孩子的。前几天我去社康中心开药，我前面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，他好久没有从诊室里边出来，我就推门进去，看到医生和孩子的妈妈正在轮番给孩子讲道理。医生说把嘴张大说啊，这样我才能看到。妈妈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，叫你张嘴你就不张。医生又说不疼的，一点都不疼。好吧，我不拿压舌板儿，你张大嘴就好了就行了。这孩子也不哭也不闹，但是就是坚定不移的不张嘴。我一看医生和妈妈怎么说也没办法，我就对着男孩说，我说我们俩比赛看谁能够啊得大声。说完我就对着那个男孩张大嘴使劲的啊啊啊啊啊啊怎么乱叫。这男孩一看我乱叫，他也张大嘴对着我一阵乱叫啊啊啊啊啊啊。医生在旁边说行了，看到了。孩子的妈妈连声向我道谢。所以呀，我们少给孩子讲大道理，而是你想要他做什么，就把这个变成游戏式的就解决了。我想起我孙女两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她刚刚自己刷牙，应该自己刷牙呢，有的时候就不太认真，草草刷几下就完了。我就跟她玩什么游戏呢？玩小虫子的游戏。他一拿起牙刷，我就说哇，我看到小虫子在嘴巴里边跑，上刷刷下刷刷，小虫子跑掉了，左刷刷右刷刷，小虫子跑光了。然后我就看他哪里刷的还不够认真，我就会指挥到哪里。比方说我就会说啊，左边左边，小虫子跑到左边的上面的后边去了，赶快赶快赶走他啊，又跑了又跑了，跑到左边的下边去了。总之我指挥到哪他就刷到哪，我看刷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小虫子都跑光了，这个时候他就结束刷牙。这个游戏玩到现在，偶尔我去他家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刷牙，他还会说奶奶我们来玩小虫子的游戏吧。我说好好好，我就守着他在那又开始指挥了，上边上边赶快上边前边，就赶快指挥他，又赶快往那地方去刷。你说是不是就是个游戏？所以能够领会孩子的游戏，认同孩子那些奇妙的想入非非，就像兰兰突然想当时装模特还想飞起来，这个时候你要认同并能够很淡定的去说出可以，并能够与孩子一起将游戏进行下去。通过与孩子一起游戏，把爱与接纳完整的传达到孩子的心里，让孩子内心的渴望得以乘着想象的翅膀飞翔，那一定是足够好的爸爸妈妈，就像兰兰的妈妈一样。好，我说要讲两点。第一点我们知道了，是用游戏去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。 那么如何读懂童心的第二点呢？第二点就是用心倾听。心，用心倾听。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心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繁体字的听，它就不仅有耳朵，而且还有心。我们的汉字就是这么有意思，这个字就告诉我们，听话不仅要带耳朵，而且还要带心。要带什么心？要带同理心去听，要听还要观察。从孩子的肢体动作和眼神中去寻求真正的答案，就像兰兰的妈妈一样。当兰兰说，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这个时候妈妈没有立即大喝不行，而是用心去倾听。她就听懂了兰兰的真实想法，因为她观察到了那本兰兰床边的书《梦想家威力》，因为这本书就泄露了那颗童心的秘密。其实同理心在这里应该就是儿童视角，是孩子怎么看怎么想。所谓像孩子一样蹲下来，绝不仅仅是身体的蹲下来体会儿童视角，更应该是心理的儿童视角。经常讲的时候就讲到身体的蹲下来，因为说那个小孩不喜欢跟妈妈两个逛街，妈妈不明白，结果当妈妈蹲下来的时候发现，那么矮的孩子看到的都是一双双的腿和脚，看不到琳琅满目的商品。其实我就说，除了真正的这个视线的视角，还有一个心理的儿童视角，所以我们的心理也要放低。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偶尔路过我们小区的幼儿园，经常会看到哭得昏天黑地的孩子。有一次我认真地听到一位妈妈对一个小班的孩子说，抱着的这个孩子，她说，我要上班，家里没有人管你，你不到幼儿园怎么办？孩子哭啊哭啊，我听到心里边都疼。妈妈这个话说完过后，孩子把妈妈抓得更紧了，因为家长没有关注孩子的情感需要，只是从自己的视角，从自己的需要出发。我想到我孙女是中班的时候从一个幼儿园转到小区这个幼儿园来的，刚转来的时候同学和老师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，因为他来到了一个新的班上。这个时候我就答应他，我会接他回家睡午觉。老师对我很有意见，老师认为我是在惯孩子。老师跟我说，孩子都这样，哭几天就习惯了。可是我坚持我的做法，因为我能够体会孩子的感受，他刚到一个新的集体，而老师和同学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，那个时候他的情感还没有一个归一，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对这个环境的认同。接下来其实他自己是在积极努力的，他每天回来都会告诉我，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同学，今天我认识了两个同学，我今天交了一个好朋友，我带他出去玩，看到有他班上的同学还叫不上名字，他都会叫同学同学，我是跟你一个班的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自己就跟我说，他说，我就在幼儿园睡午觉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他们的班主任彭老师了。他有多喜欢呢？到了周末的时候，我们经过幼儿园，他说 他都能闻到彭老师的味道。这个他喜欢的彭老师答应他午睡的时候挨着他，这样他就非常顺利地过渡了。再比如我儿子小时候，那个时候麦当劳进中国还不久，一个周末的中午，我们吃过午饭经过麦当劳，我儿子狠狠地吸了一大口麦当劳的气味，然后告诉我他饿了。我奇怪地说，不是刚吃过饭吗？他说只要闻到麦当劳的味道他就会饿。我把这个情节放到我另外一本书，一本写包子的书里面去了，把它变成了吃包子。因为确确实实就是他跟我说的，他只要闻到麦当劳的味儿，他就会饿。所以你想想，他这个时候真的饿了吗？不是，是馋了，是馋麦当劳了。如果我去跟他讲道理，又会搞得大家不开心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比方说就这个时候，比方说垃圾食品，偶尔吃一吃，偶尔放纵一下，真的也不是问题。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吃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幸福的感觉。我经常看电视里边介绍那些长寿老人、百岁老人，我看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各不相同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大都乐观豁达，所以吃啥都不重要，他有的就要吃肥肉，有的就还要喝酒抽烟，但是呢，他们绝对的都是乐观豁达的人，所以心理的健康可能更重要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听懂孩子的话外音，理解孩子表达的背后的原因和内心的诉求，要能够看见，这个看见其实就是了解。其实孩子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了解，有的时候他淘气，他想你打他，关注他，因为你漠视他。所以呢，孩子需要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理解、接纳、尊重、共情。其实看见是理解的基础，理解是接纳的前提，接纳了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，有效的沟通才可能促进改变，才可能给孩子一个可以治愈他漫长人生的童年。好像是去年12月，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，我在豆瓣上看到，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，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成为幸运的人，能成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的人，都能够拥有一个豁达的人生。孩子成长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希望成人朋友们能够更懂孩子，更尊重孩子，更会用童年喜欢的方式去帮助孩子们放飞梦想。以上就是我为你解读的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祝贺你又听完了一本。